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
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
大家好，欢迎参加 HSK 六级考试。
HSK 六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共五十题。请大家注意，听力考试现在开始。第一部分，第一到十五题，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现在开始第一题。一，
服装店里，一位先生坐着等太太试穿衣服，他太太已经试穿五套衣服了。当太太又从更衣室出来时，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后说，很好，这件很合身，就买这件吧。太太生气地说，我今天出门穿的就是这件。
二，
篮球比赛中，控球后卫往往在球场上担任领导者的角色，他必须具备很强的掌控比赛的能力，能在恰当的时机将球传给位置最好的得分手。很多球队都由控球后卫来决定进攻套路，所以他又被称为球场上的教练。
三，
有一种特殊的门把手，白天和普通的门把手无异，夜间却发出柔和舒适的淡淡白光，既可作为安全门的可见标志，又是居家小夜灯，停电时或其他紧急情况下，它还可轻松取下，变身为手电筒。
四，有位主妇雇佣了一位女佣，她对女佣说，如果你不介意，我就叫你阿莲，这是前一个女佣的名字，我不喜欢改变我的习惯。女佣笑着说，我也很喜欢这种习惯，那我就可以叫您马先生了，他是我以前的雇主。
五，
人在水中运动时，各器官都参与其中，耗能多，血液循环随之加快，以供给运动器官更多的营养物质。血液循环的加快会增加心脏的负荷，使其跳动频率加快，收缩强而有力，因此经常游泳的人心脏功能极好。
六，很多人认为怀旧是人们渐渐变老的一种心理表现，其实怀旧更容易使人快乐，有助于改善健康状况。翻开尘封已久的日记相册，你会发现自己的经历是如此丰富，世界是那样美丽，心情自然就会好起来。
七，
四大发明是指中国古代发明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这些发明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经过各种途径传到西方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八，
小明的作业总是有很多错，有一次老师发现他的作业全做对了，就对他说，这次你全对了，怎么回事？是你爸爸帮你做的吧？小明说，没有老师，因为他昨天晚上很忙，所以我只好自己做了。
九。
盛夏，很多人会给自己的宠物狗剪毛以求降温。其实狗的主要散热部位是舌头和脚底的肉垫，所以剪毛的降温效果很有限。此外，剪了毛的小狗洗澡后很容易感冒，身体的突然变化还可能引发小狗的抑郁情绪。
十，
说起梅兰芳，我想中国人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位家喻户晓的京剧大师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世称梅派。他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代表剧享誉中外。
十一，
学会创新就是学会有自己的想法，只会埋头苦干不善思考的人很难成就一番大业。任何时候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与想法都至关重要，如果有足够的创意，你完全可以自己去创业，实现思考的价值。
十二，
酸奶口味酸甜，营养丰富，深受人们喜爱。它是以新鲜的牛奶为原料，经过发酵再冷却后形成的一种牛奶制品。酸奶不仅保留了鲜牛奶的全部营养物质，而且可以帮助人体更好地消化和吸收牛奶中的营养成分。
十三，
伤寒杂病论是由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写成的，这部巨著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学著作之一，也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专著。张仲景因在医学上的杰出贡献被后人誉为医圣。
十四，
成语掩耳盗铃讲的是有个小偷想偷一户人家门口挂着的铃铛，但是担心偷的时候铃铛会发出响声。后来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那就是把自己的耳朵堵住，结果他在偷铃铛的时候被人们当场逮住。
十五，
牙齿是动物身体中最坚硬的部分，数目较多，因此成为化石而被长期保存下来的机会也最多，是古生物学和考古学上最有价值的资料。许多古动物和古人类化石方面的重大发现都是从发现牙齿化石开始的。
第二部分，第16到30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16到20题。第16到2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你是怎样开始拍照的？
我7岁的时候得到自己第一台相机，那是一台便宜的塑料相机，我用它来拍动物园里的动物。我父亲一直是摄影迷，家里有暗房，他还会自己冲洗和放大黑白照片，这也许引发了我对拍照的兴趣。
你的妻子也是一名摄影师，你们会在一起拍照吗？
对我来说，摄影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用过助理，也不会和别人一起去拍照。照片记录的是我和一个特殊场景在一个特殊时刻的交错呼应，我需要完全融入周遭的环境，才能够捕捉到这种特殊的关系。换句话说，我需要成为周遭的聆听者，不受任何外界的打扰。融入周遭并不难， 每当我发现想要记录的场景时，就会一直站在那里等待。人们并不会注意一个一直站在那里的人，因为你已经成为场景的一部分。我和我妻子一直分开工作，不过每次拍完回到家里，我们会一起看完成的片子，互相评价彼此的照片。
你拍摄的场景本身往往非常独特，这是你记录的偏好吗？
对我来说，记录保存即将消失的事物是摄影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便在电影里，我经常选景在那些也许很快就要消亡的地方。无论摄影还是电影，记录曾经的存在都是至关重要的意义。胶片会保留下一些东西，这已经足够棒了。
你现在还用胶片相机吗？
当然，胶片最让我痴迷的地方就是你依然能看到那些失败的照片。对于数码拍摄者来说，恐怕第一时间就会删掉。当然，这也没有错误，只是我喜欢用胶片的特殊感觉。你将自己暴露在周遭的环境中，却完全不知道自己得到的会是什么。不过拍电影的时候，我就不敢这样冒险了。不过，很多时候我也用手机来拍照，只是用手机的时候，我不是一名摄影师，只是一个普通人。摄影是一种心境。
16，是谁激起了男的拍摄的兴趣？17，男的怎样看待摄影？18，男的认为摄影的重要作用是什么？19，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20，男的为什么还在用胶片相机？第21到2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来向大家介绍北京人艺的发展情况。张院长，您如何看待剧本、编剧在剧院发展中的作用？
剧本是一个剧院的立身之本，决定了话剧最后的成败。历史上，北京人艺十分注重与优秀作家、剧作家的合作，上演过郭沫若、老舍、曹禺等名家的剧本。我们剧院还善于团结编剧的力量，已授予苏书阳、刘恒、万芳、孟冰等11人北京人艺荣誉编剧称号。
北京人艺衡量优秀剧本的标准是什么？
戏剧文学是对人和人性的深刻表达，能久演不衰的作品都是对人性有深刻表达和理解的作品，都依赖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的支撑。
现在戏剧创作有一种倾向，是舞台制作大于剧本，对此您如何看待？
当前某些戏剧院团存在一种误区，过于注重舞美，而忽视戏剧文学本身的品质，这是违背戏剧本质的。我们并不反对运用舞台技术手段，但是舞美要符合剧作本身的需求，符合表演的需要。舞台技术手段不能代替文学的智慧。
新世纪以来，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作家，如莫言、刘恒、毕淑敏等，纷纷加盟北京人艺。在剧本创作上，作家的优势在哪里？
虽然在戏剧结构、戏剧技巧、戏剧冲突的设置等方面，不及专门从事剧本创作的人，但作家的思想深度、文化追求，却是其独特的优势。因此，作家参与话剧创作，对提升话剧创作的质量是有帮助的。此外，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风格、艺术个性， 他们不喜欢重复自己，也不会模仿别人，这对话剧创作来说是极为有利的。
作家参与话剧创作带来了一些争议，您是如何看待这些争议的？
争议不是坏事，没有争议也许是悲哀的。争论有利于促进戏剧的发展，完善剧目的演出。
21，男的怎样看待剧本的作用？22，男的认为衡量优秀剧本的标准是什么？23，男的怎样看待舞台制作？24，在剧本创作上，作家有什么优势？25，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第26到3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早上好，各位网友。众所周知，陶瓷艺术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今天我们就将和您一起寻根中国文化，一起来谈谈陶艺。今天的嘉宾是著名的陶艺家朱乐庚先生，欢迎您，朱老师。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仔细看了您的作品，您作品里的马都是长的，您在很多场合都把马表现为这种风格，为什么？
因为艺术的形象和生活的形象是有区别的，艺术需要夸张手法，需要强调某些部分，而不是还原生活中的真实形象。我的作品是很个性化的东西，它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陶器和瓷器在烧制、选材过程中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陶是有空隙的，有很大的吸水性，而瓷器的密度是很高的。还有一点，瓷有透明度而陶没有，密度可以通过敲击来判断，透明度可以通过视觉来观察。
您一般用什么材料来制作陶艺呢？
我主要是用瓷的材料来创作，但根据需要两者我都会用。
一个艺术家把陶瓷艺术做到极致有什么标准？
艺术的极致是相对的，艺术的路是永远没有终点的，我永远都在探索。
这么多年，您的陶艺生涯中有什么特别精彩的东西和大家分享吗？
以前我从事传统陶瓷艺术，有五彩、粉彩和红绿彩等，主要以彩绘为主，都是比较古典风格的陶瓷艺术形式。后来开始进行陶瓷材料以及陶瓷烧成的研究，创作了一系列体现陶瓷本然特色、张扬陶瓷个性的陶艺作品。
您如何看待您的艺术定位？如何解读您的陶艺作品？
一个人应该活得很自信，人在社会中还应该经常向别人学习，学习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的知识面是有限的，就陶艺作品来讲，它是土与火的艺术，这与钢材、木材是有区别的，一定要体现陶瓷的本然美，你要更好地张扬它的性格，用土与火去表达你的思想。我出生在景德镇，我的父母也从事陶艺，陶艺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从事陶瓷专业时间很长，并且成立了景德镇民窑艺术研修院。
26，男的作品里的马有什么特点？27，下列哪项是陶器的特点？ 28。对于艺术的极致，男的是什么看法？29。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30。男的怎样解读自己的陶艺作品？第三部分，第31到50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31到33题。第31到3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越难得到的东西越会被珍惜，从中获得的幸福感也就越长久。现在许多孩子的幸福感远远没有我们小时候强烈，尽管他们在物质方面要富裕得多，他们想要得到一件东西太容易了，结果孩子很快就对这些东西产生了厌倦感。我们小时候就不同了，那时候有一把玩具手枪或看一场电影都是极为奢侈的事情。记得小时候，一个上海亲戚送给我一把玩具手枪，结果这把枪成了我的贴身宝贝，一直陪了我10年。直到现在想起来，还能体会到它曾带给我的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小时候看电影都是露天电影，而且常常要摸黑走10几里地。但那时看电影所感受到的快乐和幸福，现在近100次电影院都比不上。
31。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幸福感不那么强烈？32。关于那把小手枪，可以知道什么？33。根据这段话，下列哪项正确？第34到36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一位哲学家养了一头小毛驴，每天向附近的农民买一堆草料来喂。这天，送草的农民多送了一堆草料，这下坏了，毛驴站在两堆数量质量完全相同的干草之间，十分为难。他左瞅瞅，右看看，始终也无法确定究竟该选择哪一堆。于是这头可怜的毛驴就这样站在原地，一会儿考虑数量，一会儿考虑质量，一会儿分析颜色，一会儿分析新鲜度，犹犹豫豫，来来回回，最后竟活活饿死了。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面临种种抉择，如何选择对人生的成败得失极为重要，因而人们常常反复权衡利弊，再三斟酌，举棋不定。但是很多情况下，机会稍纵即逝，并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去反复思考，反而要求我们当机立断，迅速决策。如果我们犹豫不决，就会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34。小毛驴为什么发愁？35。关于小毛驴，可以知道什么？36。 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第37到3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们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科学研究发现，人的大脑也有这个特点。一旦我们把一个事物归到某一类，即使没有亲眼见到，也会把这一类事物的特点强加到它身上。比如，天下乌鸦一般黑，独生子女问题多，有钱人不靠谱。研究者称之为刻板印象。这说明我们的大脑也会偷懒，想找捷径去认识世界，而分类是最便捷的判断方法。殊不知，生活中很多偏见和歧视，正是由于轻易贴标签而造成的。知道了这一点，以后在听到这种贴标签的话时，我们恐怕应该冷静判断，不要以偏概全。
37，根据这段话，人的大脑有什么特点？38，贴标签的话指什么样的话？39，这段话主要告诉我们什么？40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父母与孩子的说话方式对他们的智力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研究发现，家长的说话方式主要有两种，指示型和社交型。指示型家长与孩子的谈话基本上都是清楚的命令，比如拉住我的手，把电话给妈妈，好好吃饭等。社交型家长则会在谈话中使用什么、怎样和为什么，比如我真想知道他为什么没来电话，或是你觉得咱们应该去哪里。这类问题可以把孩子带入自己的思路。社交型家长的孩子会从这种对话里得到显著的好处。他们普遍更早地学会读写，在学校的功课也更优异。对这个现象，合理的解释是，在不断理解其他人和事情的过程中，社交型家长无形中在引导孩子主动去思考。指示型家长不需要从孩子那里得到回答，他们只希望看到指示被遵守。这就是说，他们的孩子不需要思考答案，也不用加入谈话。虽然有的时候简单明了的指令在孩子身上更有效果，然而从长远看，带动孩子一起参与对话才是对他们更有益的。儿童的智力发展非常快，往往在几个月内就能学会大量东西。家长要想应付如此快速的发展，应该给孩子提供一个丰富多彩的词汇库和能刺激他们思考的谈话。
40，指示型父母有什么特点？41，根据这段话，下列哪项正确？42，家长应该怎样应对孩子智力的快速发展？43，这段话主要谈什么？ 第44到47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把你的快乐分给别人，一份快乐就变成了两份快乐。把你的痛苦分给别人，一份痛苦就变成了半份痛苦。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把你的人脉关系分给别人，并与别人共享呢？每个人都有张人脉关系网，而每个人的关系网都是不同的。如果你的关系网中的每个人都能为你带来一条新的人脉关系线，那你的人际关系网一定会大到无限，何乐而不为呢？假如你的朋友把你介绍给他的朋友，就意味着你的朋友为你做了信用担保，这样你就免除了自我介绍和很多不必要的交际应酬，这会让别人更容易接受你。想拥有一张强大的人脉关系网，你需要做的其实很简单。朋友邀请你参加他的聚会，一定要主动积极。还有就是要注意平等的原则。朋友给你介绍了对你有帮助的朋友，你也应该把自己身边的对朋友有帮助的人介绍给他们。
44，关于人脉关系网，可以知道什么？45，如果有朋友介绍，会有什么好处？46，拓展人脉关系网时，要注意什么原则？47，这段话主要谈什么？第48到5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们把实验参与者分成一人组、二人组、三人组和八人组，要求他们用尽全力拉绳，同时用测力器来测量拉绳时的力量。如果参与者单独拉绳和一起拉绳时所用的力气是相同的，那么一起拉绳的合力应是他们单独拉绳力量的总和。但结果却是，二人组的拉力只是个人单独拉绳时合力的 95%， 三人组的拉力只有 85%， 而八人组只剩下了 49%。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解释为压力分担。当一个人独自面对工作时，所有压力由这个个体独自承担，这就要求他尽全力来应对。而当有两个以上的人共同面对时，任务的压力便由更多的个体来承担，每个个体分配的压力自然减少了。压力的减少导致了个体投入的降低，合作中的人常常会不尽全力。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方法，一是分工明确，避免责任分担；二是采取强化方法，对团队采取共同奖励或者共同惩罚的措施。
48，关于这个实验，下列哪项正确？49，根据这段话，合作中的人常常会怎么样？50，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听力考试现在结束。